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哈，今天我们继续我们关于我们教会的使命、意向还有价值这一系列的讲道。那么今天呢，是来到我们说我们的价值的第二个要点，就是关于持定圣经。那么上次跟弟兄姐妹讲到关于我们的价值的时候呢，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价值。所谓的价值，讲穿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持有的一种价值观。那么我们上次讲到我们所持有的价值观是归主为圣，那么今天我们要向弟兄姐妹宣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持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持定圣经，我们高举圣经。那么我们到底持定圣经什么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网站上已经写了三个要点，分别是圣经权威、圣经启示和圣经教训。那么可能弟兄姐妹看这三点的时候呢，还是有点糊涂啊，这三点到底代表了什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弟兄姐妹具体的来说明一下。第一，关于圣经的权威，它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关于圣经的来源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啊，它有大约40多位作者来写作。那么所以圣经是从人来的吗？还是说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第一个，圣经权威它要解决的就是圣经到底它的来源是什么。第二，就是关于圣经启示。那么关于圣经启示，它要解决的内容就是关于圣经它到底讲了什么。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已经信主了，或者说还是在慕道阶段的话呢，你们肯定会有关于圣经的一些疑问哈。那么可能弟兄姐妹自己当年被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圣经到底讲了什么。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圣经的一些知识啊，包括讲到说圣经它的写作历史有1500年的时间，大约1500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1500年意味着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仔细一想的话，我会发现我惊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内容啊？你2-3年之内不能写完吗？你非要历时1500年去写？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宏大叙事啊？那所以一个要历时1500年才能够写成的这样的一部巨著，那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可得好好的来研究一下，或者说来探索一下。好，第三呢，就是关于圣经的教训的。圣经的教训它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圣经的功用到底是什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我们说不相信基督教的人，他们也会读圣经，他们也会研究圣经，对不对？那他们也很肯定圣经的价值。但是圣经诞生到这个世界上，难道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来研究的吗？或者说它是一部文学的巨著，然后我们看这部著作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或者说它里边有很多的人生道理，然后我们学习一下这个人生道理，就跟我们这个什么论语啊、大学、中庸啊、孟子啊，这些我们说四书五经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人生教训，来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好。那圣经是干这个用处的吗？所以带着这三个问题啊，我们就要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来好好的来探索一下。因为我们所持有的关于持定圣经的这个价值观必须是从圣经而来的哈，必须是从圣经而来的。那么要讲到这三个问题呢，我们不妨先跳到今天的第二段经文哈，就是提摩太后书的3:14-17。那么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写给当时的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的门徒啊，也可以说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叫做提摩太啊，他是写给这个提摩太的。那么这14-17，其实我们仔细去读的话呢，会发现今天我们讲到的我们所持定圣经的三个要点，其实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其实它都有涵盖到了，都有涵盖到了，只不过顺序稍微有点不一样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话呢，那我们就暂时的哈，用我们刚才我们说这个 PPT 上所打出来的这个圣经权威到圣经启示到圣经教训的这三个顺序，我们来逐一的来梳理一下，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来回答这三方面的问题的。那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圣经权威，也就是圣经到底来源为何。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个16节这边，他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做默示？什么叫做默示？所谓的默示，它的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神呼气。神呼气，也就是说圣经是神自己亲自从口里所呼出来的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讲话要呼气吧，对不对？所以圣经是神自己亲自呼出来的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什么？圣经的来源是来源于神的。但是弟兄姐妹们， 我给我自己挖了一个坑啊，在前面我特别讲到说什么，圣经据考就有大约40多位作者，而且你如果去看圣经啊，我们会发现，我们远的不说，我们就说最近我们在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嘛，对不对？我们会发现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所写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保罗所写的？是因为他一开篇就说了，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谁谁，对不对？所以他已经自报家门了。所以基于圣经我们看到说，诶，好像他是人所写的嘛，对不对？但这边又说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自己口里所呼出来他自己的话语。那这个神的默示跟人写作之间到底怎么去理解？是矛盾的吗？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回到圣经自己啊，圣经自己是给我们答案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结合彼得后书1章20到21节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了哈。那么这两节经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要紧的，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有的话语都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思意可以解说的。所谓的思意指的就是人自己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圣经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不可以的。人不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随意解释圣经的。为什么？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什么？看到说圣经是神自己的话语。那既然真正的作者是神，所以只有真正的作者神自己本身，他才有对于他自己话语的最终解释权，对不对？我们不是作者，所以我们没有最终解释权，我们只是可能去猜啊，或去推测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真正的最终解释权是在神自己手中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么神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这个，那神怎么样的去默示他的话语呢？以及怎么的人就开始写了呢？那我们看到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神怎么样的呼出他自己的话语呢？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神使用人说出了他自己的话。所以人不能凭自己写出一本叫做圣经的一部，我们说一部圣经，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但是人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出圣经，并且人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来解释，来正确的解释圣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台上，我今天在讲到，我是要直接向神负责的，就要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领会山昭弟兄所说的，要让神的仆人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那这个正义是谁给的呢？也必须是圣灵来给的，也必须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才能够正确的去说出神的话，并且解释神的话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圣经的来源是神，不是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关于圣经的内容，圣经到底讲了什么。我们首先先看第十五节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其实这句话呢，其实更多的应该是跟圣经的功用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说圣经能够使人怎么样呢？有智慧，对不对？有智慧。但是保罗没有讲得很笼统说圣经使你有智慧，也没有说圣经可以使你有人生的智慧或者是别的什么智慧，他特别的把两个很重要的点给说出来了。哪两个很重要的点呢？一个是因信基督耶稣，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得救，得救。所以这句经文其实已经间接的把圣经的主要内容向我们表达出来了，就是什么？圣经是关乎耶稣基督以及救恩的，以及救恩的。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哇，你这个经文可能看起来比较间接啊，那有没有其他更多一点圣经的依据来证明这一点呢？那么当然是有的哈。首先我们先看约翰福音5章39节，这个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啊。当时他面对一群敌对他的犹太宗教领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对，当时的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是非常认真的查考圣经的，并且他们确实的相信圣经里边是有永生的，这点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什么？但是问题是他们不能够正确的去明白圣经的主要内容。所以主耶稣就在这边点明了，他说圣经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的主要内容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所以圣经的内容是为了要给主耶稣做见证的，要给他做见证的。那么现在问题来，那见证耶稣基督什么呢？ 然后我们前面讲到得救嘛，对不对？那耶稣基督跟得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需要再看另外的一处经文，这个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到第十二节里边告诉我们的。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我们先等一等，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啊。这边提到救恩，对吧？我用黄色给它标注出来了。然后他说，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这个恩典啊，就前面谈到的这个救恩就已经被启示出来了。启示给谁了呢？启示给众先知。这个众先知指的就是旧约的那些先知们，他们写下了旧约圣经哈，这些众先知。然后这种启示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自己的心里怎么样呢？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也就是说，先知被圣灵启示关于神的这个救恩以及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听写，就是我不过脑子的。众先知他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启示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自己的悟性的，他们自己也在思想，也在考察。那他们怎么考察呢？第十一节说，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这个基督的灵指的就是圣灵啊。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地不说圣灵，要说基督的灵呢？是因为圣灵在众先知的心里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也就是圣灵在众先知的心里面去向众先知去启示，去证明将来有一位救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要为了世人的罪受死，然后复活，也就这边所说的得荣耀啊，然后把人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救赎出来，然后呢，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圣灵在众先知里边启示他们关于救恩和耶稣基督，并且这些先知们自己也详细寻求考察，并且他们还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第十二节所说的，他们得了启示啊，就是关于这个救恩和耶稣基督的哈，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就是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不是说好像就是神跟我之间有个秘密，然后我俩就哥俩好呀，不是的，而是为了什么呢？而是为了你们，就是神的子民们。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因为预先已经有旧约圣经的启示了，所以当神的子民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哦，原来你就是旧约里边所已经启示来的那位要来的那位救赎主啊。他们就可以认出这位救赎主了，并且怎么样呢？可以去接受耶稣基督，并且领受这个救恩。好，我们讲的这个是旧约部分，对不对？那我们讲的圣经是由什么新旧约共同组成的，对不对？那么旧约既然启示了耶稣基督，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新约呢？我们就看到后面这个使徒彼得继续说啊，他说，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同样是出于圣灵啊，就神使用他的灵来使用人，怎么样呢？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个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其实就来到新约了，以我们说这些使徒们为代表，他们要把什么这个救恩的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福音怎么样呢，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就是报给神的子民们，就把神的这个福音传讲出去了。而且不光是如此哦，后面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也就是说在天上的天使们，他们也是怀着一颗什么寻求考察的心来看神到底怎么样把他的这个救恩计划落实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他们也愿意去看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成就神的这个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就可以回答我前面的一个问题了，到底是什么内容这么重要，要花1500年去启示？因为是什么？神的整个救恩计划，对不对？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一个叙事啊！所以确实，我们说一本圣经，它要用1500年左右的时间去把它启示出来，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是关乎全人类的。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关于圣经的这个内容了哈。那接下来第三点就是关于圣经的教训，也就是说圣经的这个要发挥的这个功用了。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看到说，圣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对不对？那这个也就是说它使人有智慧，那怎么样能够使人有智慧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十六节的后半句以及第十七节就给我们阐释清楚了。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点啊，一个是教训， 一个是督责，一个是使人归正，一个是教导人学义。所谓的教训指的就是教导啊，就是 teaching， 就是圣经要把真理教导给神的百姓。那么当人被圣经所教导之后呢，那么圣经还会发挥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督责。所谓的督责就是责备，就是光照一个人，然后让他知罪。那当一个人知罪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他就能够怎么样呢，就可以归正了，也就是说使人能够回归到正道当中，让他重新回归到真理里边。所以说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我问一下弟兄姐妹们，你们对圣经熟悉吗？你们会不会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担心说，因为我不知道神的话语，所以我可能我已经在犯罪了，或者说我可能已经做错了，但是并没有神的话语来光照我，让我知罪的。那如果我不知罪的话，那我怎么回到正道当中呢？所以诗篇里边啊，这个诗人就讲说，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底，免得我得罪你。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以至于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时时指引我们，保守我们行在真理当中。如果万一我们哪个地方行错了，但是有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是我们可以马上的回归到正道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稍微安利一下，就是我们教会明年的读经计划哈，夹带一下小小的私货，当然我相信也是合神心意的，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在两年的时间里面能够读完圣经。因为如果按照每天一张圣经的话，我们要读到2051年啊，大致算了一下，所以已经20多年过去，26年过去了哈。这个诚毅也成长为一个青年了哈，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诚毅都已经长大了，还发现，哎呦，好像我圣经还没有通读过一遍哈。所以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有从神而来的感动啊，真的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更多的去明白真理，好保守我们常常的行在真理的光中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教导人学义。什么叫做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指的是什么？就是圣经不是说只是一套理论来供我们研究的，并不是说我们在头脑当中知道，哦，好像圣经讲的是这个意思了，就结束了。而是更重要什么？是要训练我们去实践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听到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去行道，对不对？还要去行道。那不行道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书一章22-25节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诫命和应许经文当中的哈。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时这个我们说有一个默祷悔改的这个时间嘛，在这个时间里边，你们是怎么样的去思考这句话的啊？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句经文，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一个只听到不行道的人，其实是在自己欺骗自己的啊。他说：“为什么说是自己欺骗自己呢？”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们先停在这里啊，我们先停在这里。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大家一般在什么时候会照镜子？有没有人觉得自己长得太好看了，然后照镜子呢，就是为了欣赏自己的美？可能有，对不对？但是比如说像我这种比较颜值一般的人哈，就是没啥好照镜子的，对吧？那通常我们一般什么时候照镜子？出门以前，对吧？检查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是吧？看看这个头发哪里翘起来了，脸上有没有脏东西啊什么，对不对？坦白讲，我自己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呢？就是啊，我很多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尤其是出去跟人聚餐的时候啊，我会特意看看自己，就吃完饭牙上有没有菜。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不一定是自己牙上有菜，你看到别人这个牙上有菜的时候，其实挺尴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带到今天这个比喻里边啊。他说一个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像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貌，也就是假设这个人牙上确实有一颗菜啊，他看到自己牙上有菜了，然后呢他说看见走后随即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换言之什么？就是如果我照了镜子以后，我发现我牙上有菜，对吧？那我接下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啊？漱漱口啊，或者用牙线，或者刷刷牙，对吧？这个菜给除掉嘛，对不对？这样我才能够以一个好的面貌去跟其他弟兄姐妹去交流嘛，对不对？但是他说听到不行道就像什么？就像你照镜子，你看到自己牙上有菜了，然后呢你就走了，然后随即你忘了自己牙上有菜了，所以你就顶着你牙上的这个脏的东西然后出去跟人讲话，是不是很埋汰？是不是很埋汰？是不是挺丢人的？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听到不行道的人就是这样自欺欺人的，就是我牙上没菜，然后我就，但是我牙上确实顶着个菜，出去跟人说话。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听到，他一定要行道的，如果他不行道，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身上本来有的那个问题还继续存在着，恶心别人。好，那么接下来与之相反的应该是什么？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啊！就是说他听了之后他记在脑子里了，并且他会留意怎么样把这个真道给他行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他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反复加深他自己的印象，对不对？因为他每天都在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肯定不会忘记神的话语的啊。然后他这样的去实在行出来之后怎么样呢，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知道神的诫命通常都伴随应许的，所以他去行道，那他就会经历到神所应许的那个祝福。好，那么说完这点之后，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就是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至少在理性上面我们也都认同了听到要行道嘛，对不对？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行道好像挺难的，为什么呢？就觉得好像我们学习圣经道理呢还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但是一到要运用了就发现有问题了，就觉得好像道理我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应用，我不知道怎么去应用。所以这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反思呢？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说一个人真正明白圣经是他不知道怎么应用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明白圣经的话，他自然而然的就知道怎么应用了。所以在圣经里面都是告诉你，你要读神的话，你明白了你把它遵行出来，他这个逻辑是连过去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怎么应用圣经的话，就表示他没有真正的明白，他可能理解了一个道理，或者理解了一个比较表面的一个层次，但是这个话语当中更多更深入的那个含义他可能还没有真正的领悟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也就是说凡听见神的话语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行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反过来在帮助我们查验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明白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浅的明白神的话语，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真的理解，我们理解错了神的话语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说后面26节所说的好比什么，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作为一个只听到不行道的人，他的信仰其实是很脆弱的。如果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经历一些大灾大难的时候，他突然间就会发现怎么好像圣经跟我的实际生活是脱节的，圣经好像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啊，就是神有时候确实会允许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到一些雨淋水冲和风吹，来督促我们对神的这个话语能够有一个更深的反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神的话语跟我们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去遵行话语的时候呢，那过去可能那些不太对的粗浅的那个根基就给它拆毁掉了，然后呢重新的把神的话语或者我们的这个信仰能够建造在真理的这个磐石之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听到就一定要行道，我们一定能够在行道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这个真理能够明白的更透彻，并且把我们的这个信仰建立在一个磐石之上。好，那我说完之后呢，我们其实基本上可以把今天这个三个大点做一个总结了哈，就是我们持定圣经，我们的这个价值，我们持定什么呢？第一，我们持定圣经的最高权威，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来源于神的，是神自己亲自说的话，不是人对神话语的见证啊。因为是神自己亲自所说的话，所以圣经就是真理，完全无谬无误啊，每一个字每一个部分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无谬无误的，他不说只有一个部分是神的话啊，整本圣经全部都是无谬无误的，因此他拥有至高的权威，是我们基督徒一切思想言语和行为的最终标准。第二，就是我们持定圣经的内容是关乎神的救恩的，以及救恩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得以成就。第三，就是我们相信圣经在我们 这些神的子民身上所发挥的功用是教导我们认识真理，并且呢要使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活出怎么样呢，像神那样良善的生命样式。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三点哈，我们所持定的价值观了。好，那我说完之后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我在给大家上课。上一个课叫做圣经论，然后呢圣经啊三大点啊里边几个小点，对不对？那我盼望我不是在跟弟兄姐妹上课啊，我们要传讲的是神的道。那所以要我说不是在上课，而是传讲神的道，那是基于什么呢？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啊，前面已经跟弟兄姐妹提到了，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那么这封书信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在保罗其实快要殉道的时候写的，所以保罗其实已经当时已经进入到他生命的倒计时了。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语啊，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所以那一个都已经走到我们说生命的末了这个阶段的人，他肯定不会随随便便跟提摩太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肯定是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嘱咐给提摩太，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就回到今天这个经文里边，就是我不是说我凭着我自己的意愿要去讲这张圣经的啊，这张圣经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当时保罗写给提摩太，他是基于当时的这个处境而写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么保罗当时或者说保罗跟提摩太他们当时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那 OK 好，那我们回到当时的处境里面，我们来看看保罗为什么要特地的把圣经的这么这段的嘱咐给他写在这个我们说提摩太后书里边，让提摩太去读啊。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九节了。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啊，第一节一开始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什么是末世？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对吧？他复活升天去以后，就说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这个时期其实就已经是末世了，对不对？对吧，就是末世了。然后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看起来感觉这个好像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在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所身处的年代，难道就不危险吗？不是，其实从末世这段时间开始就一直都处在一个危险的日子当中了，只不过是随着时间往前移，主来的日子，随着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个危险的日子的一些表现或者说一些特征会愈演愈烈，会越来越明显，会越来越危险，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今天跟保罗和提摩太他们是有相同的处境，就是我们都在一个危险的日子里边，都在一个危险的日子里边。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危险在什么地方？危险在什么地方？圣经里面关于这个门徒们有问过这个主耶稣，他说你再来以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那主耶稣讲了很多。那当然这个危险的日子危险在哪里呢？有很多的内容。那今天因为我们是讲到持定圣经嘛，所以呢我们就聚焦在我们今天所选择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里边向我们阐明了什么样的危险在这个末世的光景里边哈。我可以直接把答案抛出来，在这个一到九节里边，保罗提到危险的日子的一大危险就是假教师会泛滥，假教师会充斥。那么假教师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假教师会带来各种异端或者说是错谬的教导，他会带来各种异端和错谬的教导。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看看这些假教师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哈。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二节到第五节这个地方，保罗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所以我在这边特别用红色字体啊，加了下划线标出来，就这边反复出现的这等人其实就是当时的假教师们，而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假教师或者说是各种异端或错谬教导所充斥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那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他们在道德上是非常低下的， 但是他们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善于伪装，善于伪装。保罗提到说，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也就是说，他看起来可能很敬虔，看起来可能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你如果去看看他的真实的私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他是没有一个敬虔的本质在里边的。所以保罗叮嘱提摩，他说这等人你要躲开，你要躲开。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假教师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他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实质的这样的一群人。那么这是说他的内在，就他的内在。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第六节就继续说了，他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他们的外在行为什么？就是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这个并不是说这些假教师不会公然的出现在教会里边，他可能也会来到教会里边，但是当他要开始做牢笼人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偷偷摸摸的了，偷偷摸摸跟谁私底下约一下，或者把谁拉到旁边去跟他微信上个别的发发信息啦等等哈，就会出现这种偷进人家的这个事情。然后这里呢特别提到有一群人哈，是在当时这个保罗和提摩太他们身边哈，确实已经出现的一群被牢笼的人群，是谁呢？无知妇女，无知妇女。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觉得保罗是不是歧视女性啊，不是歧视女性，保罗只是把当时一个实际出现的情况给他说出来了，就是当时有一群无知妇女成功的被假教师给笼络了。那么这里的无知妇女的这个无知啊，并不是说，并不是一定哈，说是这些妇女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然后比较智商比较低啊，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啊。这里的无知，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呢，它其实是讲到软弱的妇女，就说牢笼软弱的妇女。那这些妇女在什么地方软弱呢？就是在真理方面软弱嘛，对不对？因为在真理上软弱，站立不稳，所以呢就非常容易被这些假教师给诱惑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假教师能够成功的笼络这样一群软弱的人呢？他们自己本身是有责任的哈。我们看后面，他说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一个人会被异端所吸引，会被一些错谬的教导所笼络，是因为他自己里边啊，常常是因为他自己里边有一个私欲，也就是说他自己里边已经有一个自己主观的意思了。所以呢，当他自己里边有一个自己主观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很强烈的时候呢，他就不能以一颗平常心来正确的学习神的话。比如说神的一句经文应该这样解释，但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解释就不符合他的心意了，甚至可能在指出他的罪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想接受，就不想接受，他就喜欢什么？换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能够满足他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就给他做点心理按摩，他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像解释比较对。所以假教师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想听什么我就教你什么，我就发明一套教导，然后呢服务于你内心的这个光景，让你心里觉得好受一点，舒服一点。所以一个人如果自己里边有很强烈的自我的一些意志，或者说一些私欲在里边的时候呢，他确实很难真正的学习到圣经的。他可能也很拼命的学，参加这个查经班，听那个牧师讲道，然后天天也可能也去上神学的课程等等，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说完这一点之后啊，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异端离自己遥远吗？其实不太遥远，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我大概就过去那一周里边，我就莫名其妙收到了一封邮件，这封邮件来自韩国新天地耶稣教会，然后呢他是非常有意识的写的那个 email 啊，就是说他是专门发给某些特定人群的，因为他那个上面的标题就是亲爱的牧者，他专门写给牧者的。我说你胆子好大啊，居然写给牧者。然后他大概讲的是什么？他就是说啊，我们教会是被正统教会逼迫的，就他们所说的正，就在他们眼中是自诩正统啊，正统教会所逼迫的。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就像当时主耶稣啊带来了真理，但是呢被犹太宗教领袖所逼迫那样，因为耶稣基督吸引了很多人到他那边嘛，对不对？所以犹太的这些领袖们就对他羡慕嫉妒恨，所以就逼迫他。所以呢他们就说，你看我们的查经，我们的教导非常的好，吸引了很多人到我们这个查经班来，有甚至有很多的牧师都离开了自己原先的教会来参加他们这个查经班，所以他们的这个教导因为是真理啊，所以非常的吸引人，就引起了很多那些所谓的正统教会的羡慕嫉妒恨。所以他发出呼吁说，你来我们这边参加查经班吧。查什么呢？启示录。启示录。 那我们先不说这个什么韩国新天地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周围很可能有碰到过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的一些人员，有吗？你们有没有跟他近距离接触，也不说近距离接触，或者比如跟他们聊过天的，听过他们跟我们传讲一些他们的一些教导的，有吗？有些可能有哈，有些可能还没有，因为看到耶和华见证就躲开了嘛，就保罗说这等人你要躲开。对，有。那我自己并没有跟这个我们说这个耶和华见证有特别多深入要求，但是我自己回想起来，其实我当年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有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的，我确实把他邀请进来，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些东西，但是因为当时我也不懂嘛，大家忙着学业，所以我也没有太走心哈，那个时候。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特别要把无知妇女这个事情给他点出来，是因为什么？那就表示当时的异端其实是对教会有影响的。那一些被笼络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就会把这些错谬的教导带到教会里边，可能会引起一些真理上的困惑啊，甚至会引起一些混乱。那么在至少我自己的身边，我确实会发现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跟耶和华见证人或者说跟摩门教的人接触之后呢，他会有点困惑的，他会有点困惑的，他会把这个问题来跟我交通。其实不止一位啊，我发现不止一位有跟我有出现过类似的交通的。他们会问我说，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定这个，我们就以耶和华见证人为例吧，我们为什么要定耶和华见证人为异端？然后我回答说，我说因为他们否认三位一体，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然后接下来不止一位啊，我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首先他们会先沉默一下，觉得有道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会问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坚持教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坚持三位一体？你们如果有人问你们这个，你们要怎么回答？我仔细的去思想了一下这些弟兄姐妹问我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发现实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义跟我有什么关系？教义跟我的灵命成长有关系吗？教义跟我在教会里边过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系吗？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是比如说遥远的天边，比如说几十万反正多少多少光年以外有一颗小行星，它比如说它爆炸了，这是一个事实，然后我知道了，然后我跟我的朋友说，哎，多少多少那边有个小行星爆炸了，然后呢我这个朋友不同意，然后我就跟他大吵一架，然后我自信我所说的是真理，因为事实就是这个小行星爆炸了。但时间久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说，你说这个小行星爆炸跟我有什么关系？它在多么多么遥远的天边，它爆炸归它爆炸好了，但是我的朋友是在我身边的呀，对不对？我的朋友是跟我时不时的我们要接触吧，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而搞得跟我的朋友不开心呢？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哦，那个小行星的事情不重要，我不用去坚持这个观点，因为我在意的是我跟我朋友的关系。所以把这个带回到我们说，今天我们听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他是异端的这些人员，我们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对方是很好的人呐，感觉他活得比我们更像基督徒。对不起啊，我责备大家一下，容我责备大家一下，大家现在身上穿的是长服，还是说你有因为今天主日敬拜所以要稍微把自己收拾一下再过来的？大家不用回答我。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参加主日敬拜的时候，是据我所知是把他们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的，他们是怀着一个非常敬畏的心去参加他们的主日敬拜的。我就不说别的，我就单单从这点上来讲好了，人家好像看起来比我们更加虔诚哦。那既然他们是这么好的人，那我们有什么资格，我们做他不如人家呢？我们凭什么定义别人是异端，说我们是正统，人家都没来定义我们是异端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伤感情，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人家好好相处，要用一套教义的东西定别人是异端？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教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的坚持真道？我就以三位一体为例好了，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三位一体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在我们慕道班的时候有提过，就是我们跟黄牧师教会有一个慕道班，就是他们那国语团系，我们有一个慕道班的事工，有同工也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因为三位一体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内容啊， 所以讨论到后面，哎，我们尽可能去解释，觉得里边有很多奥秘的部分，没关系，我们就相信，我们先相信，先接受啊。那最后同文就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个三位一体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实际生活，跟我们的灵命成长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回来，我略略的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第一，大有关系。三位一体的教义，但凡是所有教义的问题，都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大有关系的。我别的不说，我就说一个点，弟兄姐妹们，圣经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怎么样啊？合一，对吧？合二为一，对不对？如果没有三位一体，就没有基督徒的合一。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之间啊？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对不对？那这种他与父原为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一？包括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他特别的为将来的教会或者说将来的信徒们祷告，对不对？他说求你使他们合一，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像我与你合一一样，对不对？是像耶稣基督跟父神那样合一，对不对？那耶稣基督跟父神之间是怎么样的合一呢？大家，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读经有没有记住神的话语啊？他讲了什么？他说好像你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合一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它不是一个你的观点跟我一样，我的观点跟你一样，然后我们俩和睦相处就完了，它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三位一体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领受了同样的属神的这样一个生命本质的，我们才能够真的去活出合一。那今天最近哈，我们教会也在跟弟兄姐妹去介绍我们明年的读经计划，包括明年这个团组周末的这个聚会的这个内容的这个计划。那教会的这个教育部啊，包括理事会啊，我们在商量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早都已经想到了，一定会有弟兄姐妹可能不会特别认同这些计划的。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哪怕是个人观点有不一样，但是都不影响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因为我们是在生命的本质里边，神在我们里边，我们也在神里边的，然后我们彼此在灵里边合一，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边。所以正是因为有了三位一体这种生命合一的这个状态，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基督徒的彼此的这个合一的这个操练过程当中，就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真的去遵行合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体会什么是三位一体里边的这个合一。所以三位一体确实是很抽象的，有很多奥秘的部分在里边，但它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神就是让我们在遵行他话语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慢慢的去体会什么是在灵里边的，我们说像主耶稣跟父神那样的合一的那种合一。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是父神跟基督，对不对？那圣灵呢？每次这个牧者到祝福环节的时候，牧者常常会引用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那个经文，就叫做什么？大家还背得出来吗？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对不对？这个圣灵的感动的这个感动，它原文里面就是什么？圣灵的团契，或者说圣灵的相交，或者说圣灵的交通，或者说相通。所以正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三个位格联合为一的，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合一的，所以圣灵也是合一的灵。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去合一？不是说我们现在变成连体婴儿了，我们俩黏在一起这个要合一，而什么？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是在灵里边合一。所以当我们出现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我们会慢慢的去学习怎么样的放下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以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得我们最后在这件我们说暂时不能达成一致这个事情上面，最后怎么样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来到一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是我们在遵行神话语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理解、去学习和去体会的。所以三位一体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些不承认三位一体教育的教会，你们大家不妨去观察一下，你们觉得耶和华见证人会跟你讲合一吗？不会。但他们非常的整齐划一，但这种整齐划一不是说是神的生命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合一，合而为一是只有神的生命本质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个结果，没有神的生命是流露不出来这个结果的。他们最多只能做到整齐划一。整齐划一什么？就是上面有一个比如说最高的一个权柄，我告诉你圣经要怎么解释，我告诉你要怎么怎么怎么做。你们出去传福音也是有一个模板的， 出了这个模板呢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他们只是组织上那种整齐划一，不是真正圣经里边从神生命里边出来的那种合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很感谢弟兄姐妹，有时候他会遇到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去反思教义或者说基要真理或者说真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绝对是跟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的灵命成长是息息相关的。好， OK， 好，我这边略略的说了一下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到第八节，他说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那么这句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亚尼和杨毕呢，一般上理解是指着出埃及记里边哈，这个摩西差派，对不起，耶和华上帝差派摩西和亚伦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摩西和亚伦呢，就在这个法老面前行神迹嘛，就说第一，证明他们确实是从神而来的使者；第二呢，也是透过行神迹来让法老认识上帝，以至于法老能够顺从上帝的旨意，释放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当时呢，就有一些术士啊，他们也照葫芦画瓢，也行神迹。那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七章里边，到后面应该是第十一章左右吧，这些术士确实也行了几个神迹的，他们大概模仿了三个神迹，但是到第四个神迹的时候就发现就不行了，就不行了。这个第四个神迹是对应第三灾，狮灾，就是身上长狮子那个狮灾啊，他们就说这是神的手段，行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假教师很可能他们也是怎么样呢，会去模仿，用这种仿冒的伪造的就山寨的这种方式来抵挡真道，让人不能明白真道，而是被他们笼络过去相信他们的这个假道。好，说到这里之后，但是后面继续第九节，他说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这句经文不是说我们可以躺平了，反正这个假教师他最后他愚昧会被显露出来的，就像这个猴子爬得越高，他那个红屁股啊，就看得越明显嘛，对不对？就是假教师讲的时间久了以后啊，他自己里边到底有几斤几两重，他是会泄露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躺平。但是这节经文确实给到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我也是最近这一年吧，我常常听到，比如哪里哪里有一个有问题的查经班，哪里哪里又什么这个东方闪电又在这个大温地区怎么样的活动。我心里其实有点难过，我的理性上我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但是我有的时候看到真的有人被笼络过去之后，我就会很着急，我就会说啊，这个主啊，你难道看他们不管吗？他们现在还在做这些事情，他还在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啊，你难道看着不管吗？所以当我自己灵修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其实得到了一个安慰，也得到了一个鼓励，就是神的子民，哪怕这些假教师他确实可能稍微产生了一些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是不会持久的。而神的子民最终真的是神的子民，他最终哪怕他一开始有点被蒙蔽了，但是他会慢慢醒觉过来的，他会看到这些假教师的这个愚昧的。所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明白，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可能他就是灭亡之子嘛，他就是活在罪恶当中，他不能明白真道。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真教会，神的真正的子民，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看明白的。所以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我们这些持守真道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只需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就是我们持定圣经，我们持守真理，并且我们也忠心的传讲真理，那么神自然会为这个结果来负责，自然会为这个结果来负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当时的处境，对不对？我们也把当时的处境跟我们今天所面对到的同样危险的日子的这样一个处境做了一个联系以后呢，那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为什么保罗要对提摩太说后面的这个14到第17节了哈。既然是这样一个危险的日子，那保罗的教导一定伴随着提摩太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的日子，对不对？那保罗教导提摩太如何面对这样危险的日子，也是在教导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危险的日子。那么我今天所选取的这个经文呢，中间其实略掉了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那么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其实是讲到什么？保罗其实对于提摩太怎么应对这个危险的日子，其实他有讲到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要预备好受逼迫，预备好受逼迫。那今天因为我们主要是聚焦在圣经上面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看他的第二点的嘱咐。 第二点的嘱咐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去应对这个危险的日子呢？你就要持定圣经，你就要持定圣经。那这个持定圣经呢，就是在这个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里边讲到的，讲到的。所以保罗，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要存在心里。什么叫做存在心里？我把圣经都背出来，这样叫存在心里吗？”也对哈，也对，应该要记住经文，对不对？但是不是我把经文这样背下来就好了？好像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结合另外的经文来看一看保罗所说的存在心里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第十四节，保罗这样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然后与这个平行的哈，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弟兄姐妹们，我自己，我大概几年前我自己读经灵修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话让我很在意，哪个地方呢？就是我加了下划线的第十三节，纯正话语的规模。他不是说纯正的话语，他说的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什么叫规模？什么叫规模？我们如果去查一下它的原文啊，规模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如果你把它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就是范本、模板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模板，或者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范本，或者说样式，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那么所以问题来了，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范本，或者说纯正话语的模板呢？为此我查了好几本解经书，我大概查了大概至少有四五本，其中有一些解经书，它就直接把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把它解释为教义，或者说教义框架。那对应到今天其实就有点像什么信条，我讲的直白一点，信条。那我说到这里之后呢，我还是要澄清一点，我们教会明年开始想推动弟兄姐妹就是根据威敏斯信条来查考里边的很多的经文，这个不是在学信条本身，而是什么呢？而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中去搭建起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纯正话语的规模？为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在服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我有遇到一个慕道友，有遇到一个说是说洗礼的，但其实是信的稀里糊涂的啊，所以我暂时把他当作是一个已经受洗的慕道友吧，这么样的去定义这两个人。这两位朋友呢，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来问一些信仰问题。他们跟我交流的时候呢，他们问我的问题，我就给他们解释。那有时候我也会跟进一下，关心一下哈。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给我的反馈是这样的：他说，你们每个牧师传道人讲的都不一样。他说，比如说同一节经文，或者同一段经文，或者同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每一个牧师和传道人讲的都不一样，然后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啊，我说大温地区教会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了吗？但是呢，我想不行，我不能很快下结论，所以我就追问一句，我说诶，那你能不能跟我具体讲讲怎么不一样呢？然后他就跟我讲怎么不一样了。然后我一听，我就发现嗨，没有那么夸张，不是不一样，而是什么？因为我们说圣经，它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但是讲到的时候，它可能有些侧重点不一样，或者说可能这个牧师他要讲的某个要点可能不一样，所以他切入进去的这个方向可能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我听完之后，我觉得不同的牧师间其实并没有讲的不一样，他的真理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只是可能在一些要点方面他们切入的不一样，只是这样不一样而已。但是为什么对于这两个人，他们听完之后他就觉得你们牧师都讲的不一样的，我听我都糊涂了，我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他的心中没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他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非常的留意啊，就是当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他有没有，我们说所有的这些基要的真理的部分，他有没有在我们心中形成一套有机的网络，以至于外面这个异端到底怎么这个马甲或者这个面具怎么变来变去，我们都能识别得出来。然后面对不同的慕道友所提的问题， 因为神的话已经在我里边形成一套非常有机的体系了，以至于我都知道怎么样，就说哎，圣经的话语到底怎么样的去适用在对方的这个身上。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或者说这样一套体系搭建在心中的，没有的话呢就很危险了。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这个异端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拆分圣经，把圣经切成一块一块碎片，然后呢这里取一块碎片，那里取一块碎片，这里再取一块碎片，然后把它拼凑起来，用来支持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一套教义。所以一定要有这样一套纯正话语的规模，以后我们才能够不落入到好像我就是信仰一些碎片化的道理或者说真理。好，那么当然了，我们讲到说要有信心和爱心持守，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跟弟兄姐妹去讲的时候一定要用爱心去讲哈。我们凭着信心持守住我们所坚信的这套非常重要的基要真理，然后呢在传讲的时候用爱心去传讲出来。然后当然了，前面第十三节是讲到我们人的责任，第十四节就讲到什么神的保守，就是我们人靠自己是肯定是守不住的，一不留神可能又被带歪了。所以我们里边有圣灵内住，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持守住什么神的善道，让神的善道真的是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只是机械式的在那边搬运一些大道理。好，说完之后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保罗说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前面说你这些所学的所确信的你要存在心里，为什么你要存在心里？是因为你知道跟谁学的。哦，为什么我知道跟谁学的，我就要把他所教导我的存在心里呢？存在心里的肯定是真理嘛，对不对？我必须存的是真理，要存在我的心里，不是真理我不要去存。所以我知道跟谁学，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跟这个人学的就是真理，这个人所教导的就是真理，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啊。所以为什么这边保罗特别讲到说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其实就是联想前面那些假教师嘛，对不对？那假教师可以显明出他们教导的不是真道，就是因为他们只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质，对不对？所以真教师是有金钱的实质的，换言之就是他所教导的他也是这样去行的。那后面第十五节保罗提到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从小是多小？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一个近前的犹太人大概在孩子多大的时候开始教导他学习圣经？圣周啊，高初生就教导？哇，这个要求真的很高哈。不过挺好的。我们先不说几岁教导一定正确哈，我们说只是诉诸犹太人的历史啊，他们的传统是在孩子五岁的时候教导他圣经，所以提摩太至少是应该是至少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圣经了。那我们也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个希腊人啊，他肯定是不相信圣经的，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和外祖母。那么圣经里面这么提到过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啊，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就是没有虚伪的信心，就真真实实的信心啊，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心里早都已经有了无为之信，就是不是虚假的，是真真实实的那个信心。那无为啥意思啊？就是不是虚伪的嘛，是真真实实的嘛。那怎么显明出他真真实实的信心呢？就他活出了他自己所教导给孩子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可能有一个牧师或者有一个长老，或者说在教会里边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人来教导我们学习圣经，还是说我们自己在自己家庭当中我们成为了我们孩子的第一任圣经老师，还是说我们在教会里边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一个常常要教导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那我们就要非常的有意识的意识到，第一，我们到底跟谁学，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生命，不是看说我跟这个人相处起来他有没有让我感觉良好，而是看他有没有在实际生活中他真的也在切切实实的照着他自己所教导的去行。当然我们知道人不是完美，他可能也会有跌倒，可能有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寻求去遵行神的话语。同样的，我今天我在讲台上讲这些，你们看我讲的口若悬河，对不对？我其实也是一只猴子，我讲的越多就是把我的屁股展露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我的红屁股大概是什么样子了。所以对于 教导的人来说，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我今天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恐惧战惊的，当然也盼望弟兄姐妹就是说时时的以神的话语来提醒我，提醒我如果哪天我所教导的我没有照着去行的话，我在神面前要负责，但是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提醒我。感谢神。最后的最后，我们看到还是回到那个点哈，圣经教导人学义，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为了使人有什么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不光是说我们因为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神的这个救恩了，更是在我们当下这个危险的日子里边，神的话语持续的来指引我们，使我们持续的行走在什么这个永生的这个真理的道路当中，不偏离左右。好，那么最后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讲道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首先，现今就是一个异端和错谬泛滥的危险的日子，那么要面对这样危险的日子，我们就必须持定圣经。持定圣经的哪三个要点呢？第一，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的最高权威。第二，圣经启示了救恩以及救恩的中心耶稣基督。最后，圣经教导我们学习真理，并且更要遵行真理，使得我们怎么样呢？在当前这个危险的日子当中，保守我们能持续的行在生命的道路当中，不偏离左右。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神，你将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真的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感动和看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神你的话语。在当下这样一个危险的日子当中，求主你使用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读经的过程当中能够品尝到神你话语的甘甜，让我们看到说神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能够灵命得滋润得增长，也保守我们常常被你的话语所督促所提醒所光照，使我们可以持续的行走在救恩的道路当中，直到见主你的面。感谢神，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